天路真神，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一起同声合一的来感谢跟赞美你，是我们的大主宰。您今天所面对的一切的旨意是世人所无法明白的，但是为了您自己的旨意，你要透过先知向这些您所爱的、您所保守的圣民来向他们先说话，让他们知道神今天所预定的这一切是为了神自己的荣耀，也为了保守这些圣民，神要行出这奇妙的工作来。我们今天看到那一位兽很奇妙的，他有大有能力，他大有权势的从海中而来，他能够迷惑了众人的心，他能够掌握了众人的一切的这一些权柄。是的，很多的人看得稀奇，不能够明白，而这样的兽要来跟圣徒来征战。今天这个兽又另了另一个从地上来的一个兽，他要迷惑众人，要让众人去敬拜那从海中上来的这个兽，因为他是从死而复活的，他蛮有这种权柄和能力，能够来真正的迷惑众人。今天的世界何尝不是如此？现在的科技，现在的文明，在这的迷惑了人的心，他能够异变改鬼，他能够让人的生活改善，他能够让人在属物质界的、属肉体的都能够得到安舒，他也真正的掌握了这现今的这样一切的权柄。这些不信者，他们看起来控制了这个整个世界，让神的选民们落在这种逼迫的里面，让你的选民甚至也落在这样的迷惑的里面。当我们在这里感谢你，真正的选民是能够看明这一切的，而不落在这属世的权势之下。愿父神继续愿这样的同这样的选民同在，让这样的选民也能够看见约翰所看见的，知道神今天为什么容许这一切迷惑众人的在这世上继续的迷惑呢？他只在能够真正的分辨谁才是真正的是在额上受益的，是真的是有神的心意在他里面的人。这样的人他能够发出赞美的声音，而至于那没有神你真正的印在他们身上的人，他们面定是要来拜那兽的人，他们都成为神你所弃绝的，是你所不愿意所不爱的。所以耶稣神，我们在你的面前在这里仰望你的时候，你能够保守这一批真正有您的印记在我们身上的人，保守我们的身心灵，一直到我们能够面见你的时候。耶稣神，今天早上能够透过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所传讲的人满有你的启示，把你的亮光一一的向我们解明，也让我们听的人有神灵开通我们的耳朵，能够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神灵话语的奥秘，也能够将这一切的荣耀跟赞美归在天上拉巴路神。我们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
先比那个第十章第七节，
十章第七节，我们先翻开启示录第十章第七节，十章第七节，
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
十章的
到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
十三节。启示第十章第七节，但是在第七位天使的声音的那些日子的中间，每当他仔细将要吹号筒的时候，那神的奥秘完成了， 正如他曾传福音给那些他的仆人、那些先知，而声音就是我从天上听见的，再次同我讲论，并且说：你应当持续去，当要拿取那早已经被打开的书卷，那已站在那海上的和在那地上的天使的手中的。而我来到那天使那里，对他说：请给我那小书卷。他对我说：你应当拿取，便应当吃了它，而它将使你的肚腹发苦，但是在你的口中将是甜蜜，甘甜如蜜。而我从那天使手中拿取那小书卷，且吃了它，而在我的口中一直是甘甜如蜜。而当我吃完了它，我的肚腹就觉得发苦了。而他们对我说：你持续应当再说预言，关于众民和众国和众方言和许多的君王。十一章第一节。而一根芦苇芦手上被赐给我了，说着：你应当现在起来，且当要测量那神的那殿和那祭坛和那在其中的敬拜者，且那个院就是那殿的外面，当要留在外面，不要测量它，因为已被赐给那些外邦人了，且他们将践踏这圣城42个月。我将赐予那两位我的见证人，且他们早已亲自穿着麻衣，将要说预言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就是那两灯台，即早已设立在那地的族的面前的。并且倘若有人正想要去伤害他们，火就持续的从他们的口中出来，并吞灭他们的那些仇敌。且倘若有人正想要去伤害他们，他们就必然持续这样的被处死了。他们持续拥有那权柄，使那天闭塞，以致雨水不能够持续的来降下，在他们所预言的那个日子。且持续拥有那权柄管理那众水，使他们转变为水，并去用各样灾殃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经常的击打那地。且一旦他们完成了他们的那个见证的时候，那个兽就是那从无底坑镇上来的，将要制造一个和他们的战争，并将要胜过他们，且将处死他们。而他们的那个尸体在那大城的街上，那城属灵的正被称为索多玛和埃及，也就是他们的那个族曾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且出于那百姓和那士族和方言和国家的中间，他们观看他们的那尸体3天半，并持续不允许他们的那个尸体被放置在坟墓里。而那些定居在这地上的，为了他们的缘故而持续欢喜并高兴，而他们将要互相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使那些定居在这地的痛苦。而在3天半以后，生命的灵由那神进入到他们的里面，而且他们的双脚站起来了，且大惧怕临到那些观看他们的人。而他们听见了从那天上来的大声音对他们说：当要上到这里。他们就在那云中上到那天上， 且他们的那些仇敌特看见了他们。而在那时候，大地震发生了，而那城的十分之一倒塌了，且在那地震中被杀死了7000个人的名字，且那些剩下的变成心惊胆战的，而献荣耀归那天上的那个神。三章那个，就这样就好。好，我们读经到这里哈。那以下由长老为我们来讲解神的话语。
奉主圣名，我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要讲的是启示录中的真假先知。这个启示录里面，它有关于真这个先知这个字眼，它出现有九次，其中有一次是讲到女先知，就是那个耶洗别。圣经没有称那个巴兰，他称他是先知啊。反而有一个地方是称他是术士啊，就是外邦的术士啊。圣经不把他列成先知，是因为巴兰所传讲的，他到最后都是成为一种咒诅。他本来是要成为是要咒诅的，而他也事实上设计来谋害以色列的。圣经不称他是先知啊，虽然他确实神也用他做过先知。那我们今天要讲的那个所谓的真假先知，事实上我们要来分辨，因为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他们得了所谓的福音，但是没有分辨真假先知，也等于是他们不会去知道什么叫做真假福音。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不在乎说今天教会人多了人少了，那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有多长啊，或是这个教会现在有多少个所谓的灵恩的这个兴旺啦，或是现在有多少个所谓的这个大人物出现的。我现在要先讲的就是说，从第十章的第七节，因为这一节很重要。十章的第七节说，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神的奥秘就成全了，正如呢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家业。他这里把这个第七号成为神的奥秘成全的一个时候。那么什么是第七号？我那个在第十一章的第十五节他有讲，第七号他吹响了，神作王了。那从这一个第十二章一直到第21章，事实上他是在讲这一个第七号吹响的这个实际的一个内容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七号我们不要以为说一下子就没有，不是的，第七号里面它包括了就有七晚灾啊、哦，这个我们从启示录可以慢慢看。那我要讲的是说，第七号吹响的时候是把神的奥秘都成全的。我现在要解释说什么是神的奥秘啊、哦？神的奥秘如果在这里这一节的话，它是指神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也就是说神曾经传给那个旧约里面的那一些先知们，这些都是他的仆人，那么神当然是他的主啦。那么主所差遣的这一些先知是仆人，那仆人呢听到这位主神所传给他的这些福音，这个就是神的奥秘。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新约才有福音啊，不要这样讲，新约的福音是建立在神传给旧约先知的这些都是福音，所以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先知们所传的是福音，而这个福音它是更建立在摩西的五经，也就是神的律法这个基础上。我简单讲，摩西是带来的神的律法，再来 旧约圣经里面就有上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那这些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就是所谓的众先知，他们所传讲呢是传讲福音。那旧约圣经的里面就包括了摩西所传讲的律法，以及如何来实现律法的这一些福，这些的福音。这是众先知接续这位摩西所传讲的，来更加的补充说明。基于这种补充说明，强调和加以补充说明，同样在教新约教会的里面，新约的这个教会的里面，新约就是把神的律法放在人的这个心里面，让他认识神。那新约的这个福音也同样的是把神的律法能够把它成全了，所以能够成全了神的律法的那个是新约的这一个福音，而保罗或耶稣他们就是来传讲这样的一种新约的律法福音的。因此我们要先要了解到，很多人说他是真先知，你要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先知，第一你就要看他是不是传讲神所说的律法，第二他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所谓的神的律法解得清楚，然后呢叫人家去遵循。因为去遵循就等于是福音，能够去遵循律法那才是福音。这是旧约先知已经在讲了，新约耶稣基督也成为神所差来的那一位先知的角度来讲，他就是在讲解律法，他就是要叫人家去真正要如何去遵守律法。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就是来更正当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错误的传统的讲解跟实行律法，耶稣把它更正了。举个例来讲，他会说有关于安息日的道理，这些实行的方法是他们在实行错误的一个律法方法，那耶稣把他们更正了。举这个例来讲，是要告诉我们真先知是把神的律法传讲，连一个字都不可以把它废掉，那要叫人家来遵循神的旨意，这个才是真先知。什么是假先知？耶稣有讲嘛，假先知的人他一定是呢，外面看起来好像是披着羔羊，也就是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顺从神的，看起来是蛮有那一种像孩童基督那样的人，但他实际上是残暴的狼，他所做的所说的是违背律法的。所以用一句话可以讲，不是多称呼主啊的人都可以进天国，乃是要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天国。我天父旨意的人，那就是律法，你唯独遵守律法的人你才能够进去。因为五章的第七章就是在讲律法跟先知，所以律法跟先知就是神的旨意，那么神是透过先知来传讲出他的福音出来。所以我们很多人在讲说，我们今天在讲新约的福音，那么这个新约福音跟旧约的律法已经完全脱节了，完全呢都已经是不必去遵守了。我们可以肯定这个人他是假先知的，这是我们辨别所谓的真假先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第二个，我们要讲到说所谓的真先知他是在讲一些灾祸，他不会讲平安。我们从这个第十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刚才已经念过了，我就不再讲了。他是在讲到约翰吃小书卷，约翰吃小书卷的时候，他特别来谈到他吃这个书卷是要再继续说预言的。第十一节这样讲，好，你必指着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那么这里是根据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那边神也是叫以西结先知去吃所谓的小书卷，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以西结书的二章跟三章的背景，你就可以了解到在第二章的第十节，以西结书的二章第十节，他是说这个书卷的内容是什么内容呢？他说其上所写的有哀嚎悲叹叹息跟悲痛的话。再讲一遍，那里面所写的是有哀嚎啦、叹息啦、悲痛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以西结他所传讲的就是耶路撒冷城跟圣殿他会被毁掉这种灾难的话，他类似于所谓的耶利米书。耶利米有人说他是个亡国的先知或是哀哭的先知，是因为他所传的都是灾难的性质，不像那些假先知讲什么讲耶路撒冷一定会平安，平安的信息跟灾难的信息成为判断所谓的真假先知的在当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刚才我已经在讲了，你要判断真假先知，你就要看你是不是传真的在遵行耶和华的律法。现在我们要讲的就是说，今天有很多人这假先知就是在讲一些平安的福音、健康的信息，但是这些呢都没有针对今天的教会真的是走错了路，是大有灾祸而不敢传讲。他知道，可是他不敢讲，因为他如果传讲这种灾难的话，大家会反对他。这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的。以西结书里面跟约翰他吃的那个小书卷，为什么他吃下去很甜，为什么他肚子里面觉得苦？神的话当然是甜的，可是呢里面要发出来的那种信息呢，肚子呢是苦的，是灾难的。所以判断真假先知的是在乎他是不是吃的小书卷真的愿意去再说灾难的信息。我希望说从第十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这短短的几节当中，你一定要以西结书二章三节，甚至于可以说是以西结书第三章以后一直在讲到39章，可以说这整个他有一大部分都是在谈到耶路撒冷他的罪恶，最大的淫乱罪就是他跟外邦的这一个所谓的习俗，他走这个世界的习俗。他一方面看起来那是拜耶和华真神，可是另一面来讲，他事实上他是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那么神就透过先知说，你们这样的话一定有大灾难临到，一定会亡国等等，这是以西结所宣布的。约翰呢也是一样，约翰他在这里所说的这个预言，事实上他就是紧接着第六号的这一个吹响。那么第六号的这一个吹响会发生了这一个所谓的底下的这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都跟灾难有关。如果我们发现到第七号的话，更是大灾难，那我们会发现约翰他所吃的小书卷是跟灾难有关的。再来我们看第十一章，我们再看看这里有量度的账，要量什么呢？神的殿、祭坛跟礼拜中的人。神的量度的账是叫我们说他有一个规格，他有一个标准。神的律法典章就是我们量度的一个标准，量度的标准。以下书的第八章的第20节，他有特别讲到说这个量度的标准，就是神的律例典章。以下书的第八章的第20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他这里有讲到训诲，就是希伯来文叫的妥拉，我们一般翻成律法，不过他这里把它翻成训诲。也可以讲了，因为律法本来就是一种教导、一种教训、一种训诲。 不过换成训回就会让我们以人的那种训回的角度，而不是以妥拉律法这一个为这个为角度哈。那么法度呢？法度一般在圣经原文是说是见证或者证词。我们说约柜，事实上他说约柜有一个正法柜，法柜那个法字就是正见证的见证，这个证词啊。那简单讲，就是说那个人当以神的律法和神的见证，就是法度来做标准。所以他今天他用神的律法跟这一个见证呢，他来当作量度的尺，来量谁呢？量神的殿。那也就是说，今天神的殿在当时来讲，神的殿我们要把它当成不是物质上的地面上的殿，它这里应当是在强调一个真正的神的殿。旧约当然它就是指耶路撒冷圣殿的哈，如果就以西结书来看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把神的律法典章呢拿去呢来看，哇，它看到说神的荣耀的形象有四个基路伯，四个活物出现了。那么呢，基路伯就带他进入去看到这个所谓的神的圣殿里面，发现说神的圣殿里面在秘密的崇拜外邦的偶像，无论是长老好嘛，也是或富人，或是说其他的人，都是在拜这个偶像。好，这是以西结。以后神的灵就渐渐的看到这种污秽的这种外邦的这种习俗，神的灵就渐渐就离开了这个圣殿。好，这是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九章他所看见的。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以西结书呢，又记载的第四十章到四十八章，他有谈到那个新的圣城跟新圣殿建在这个高山上。以西结书啊，四十章到四十八章。好，那神也是叫他是量里面的那一些建筑物它的尺寸等等，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就要了解到以西结书四十章的到四十八章这样的一种量度神的殿跟神的祭坛跟礼拜中的人，他跟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他又谈到了所谓的量度的这一个尺度。在二十一章的第十五节，这个有一天使是拿着一个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跟城门和城墙。这是第十五节。那十六节呢，他谈到了那一个他的尺度是多少。十七节又量了那一个城墙的这个尺度，是天子的尺度，就是144卓等等。那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天上的新圣城，它仍然要用这一个尺度来量。那这个要告诉我们什么？新约的教会，它要通过神的律法标准来量度这些人。那么先知呢，就好像这里的这个约翰一样，他去量度教会。所以为什么教会今天很多人他排斥先知，因为今天很多的教会他不愿意遵守律法，他一听到律法就很生气，很奇怪，他一听到律法就好像洪水猛兽，他一听到律法就说你是律法主义者。因为他们怕什么？他说如果你去遵守律法，你就是像律法主义者，那我们神的救恩呢，那就白费了。其实他们有反抗的理由，而这个反抗的理由看起来蛮正确的，因为他们从罗马书、从加拉太书及从新约的福音有一种错误的解释，认为保罗是反对人家守律法的，如果人家再去守律法，那就神的恩就枉费了，就白费了。因为他认为神的恩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是恩典，那恩典跟律法是相反的，他们就用这个角度来反驳反对。你今天如果你去跟他讲说，那如果说
保罗是反对律法，保罗是要叫人家只靠神的恩得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罗马书只有讲到第四章就可以了。罗马书只有讲到第四章就可以了。我再讲一遍，你可以问他说，如果照你讲因信称义就可以得救，那你罗马书讲到第四章就可以了。那我承认，我承认啊、哦。可是罗马书不是只有到讲到因信称义到第四章，罗马书讲的不是只有在讲罗因信称义，反而他是在讲义人因信得生，义人因信得生。那是在第五章到第八章，甚至从第所谓的第十二章一直到第十六章，多是在讲什么？义人因信得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得救了之后，你要如何凭着信心继续能够来持守神的律法，不再放纵肉体，不再犯罪，那个靠着圣灵，那个你才能够成为真正得生，生就是得永生。所以罗马书的福音是在讲义人因信得生，而不是在讲因信称义。可是偏偏我们今天的新教的这一个所谓的马丁路德也好啦，或是长老会的这个所谓的加尔文也好，我们甚至也可以说浸信会啦、浸理会啦，还有很多其他的那些所谓的，甚至安息日会也好，他们也都是在强调的只是因信称义。至于呢义人因信得生的五章到第八章，他们好像瞎子一样的没有看见。因为第五章到第八章明明在讲，那如果我们是所谓的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就可以犯罪吗？保罗说不可以啊，我说不可以啊，他就要讲那个理由。那我们今天是在恩典下不在律法下，我们就可以就可以再犯罪吗？那个也不可以啊。那为什么他又提到那个理由？而这些理由的中心点就是在讲到第七章跟第八章。因为罗马书的第七章就在讲到说，我们有神的律法，而律法是好的、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是保罗他所要遵守的。第七章明明保罗在讲啊，保罗他很苦的是苦在说，他知道他要去遵守神的律法，可是他遵守不了啊。所以他在说我很苦啊，谁能救我啊？那怎么救？靠着圣灵。所以第八章就在讲到圣灵，所以圣灵论在第八章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呢赐生命圣灵的力在耶稣基督里面来释放了我，是在基督耶稣里。那怎么解释在基督耶稣里？哦，这个是个大学问，这个骗你。什么叫在基督耶稣里？我简单用一句话，因为他这里这个骗你可以彼此做对照补充，也就是说顺从圣灵的律，顺从圣灵的律去活着，去攻克你的这个肉体，不再照着肉体去活，而能够让律法的律、律法的义行，行在谁的身上呢？行在圣的这个依照圣灵的人这些身上，这样的人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反过来，你说你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可是你没有让律法的义行在。成就在什么？成就在那个依照圣灵的人这些人身上，他就不是在基督里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犯罪的人，犯罪人他就不再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可是很多基督教的朋友说，我不是犯罪啊，我因信称义的啊，那我也在遵守这些爱的道理啊，我那里有罪啊。我告诉你，仍然有罪。为什么讲？因为他把神的律法大部分都废掉了。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那些律法他都会掉了啊，他不按照那个律法真理去实行啊，他当然是有罪啊。那这些有罪的人，我们今天说他是罪人，他饿，他气死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罪人啊？哦，我们是最正统的，我们讲的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知道他错了，可是他不承认啊。所以说，你说做一个真先知啊，你要真的去传真的神的律法， 你会被人家讨厌死了。
哎，
为什么？你所讲的跟我们所认定的都不一样。那这个就是说，为什么神的话必须要有启示？你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需要神的启示。同样的，你今天你能够去遵守神的律法，这是神启示。可是没有得启示的这些人，他像瞎子一样的，像聋子一样的，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听不懂。你跟他讲说你看圣经，他怎么说看都看不懂，那不是聋子不是瞎子吗？所以作为一个真先知，你今天你要讲的这种灾难，说你们是有罪的，因为你不按照圣经的真正律法去做。约翰就在讲这个，那么以西结就在讲这个，耶利米就在讲这个。可是哦，当时的宗教领袖从人民一直到上到下，整个都认为说你今天讲的是叫灾祸的话，那真的是跟我们的传统的神是跟我们同在的，神的灵是跟我们同在的，那这个真的是太大的一个所谓的不同。甚至他会提出很多神迹，我们祷告神都应验，你看这些东西都是证明神跟我们同在，你竟然说我们是有罪的。没办法，神个别的跟人同在，神为了特别的原因特别施恩给人，这个并不能够就取代或代替所谓的什么你整个的一个教会的整个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方向跟行踪，个别的不能代替整体的。简单讲是这个，当时我的先知也是在讲整体性的这个教会国家的问题，他不是在讲你赫的蒙恩的问题啊。我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懂我的这个我所讲的，这是我要讲说辨别今天所谓的真假先知，是因为你跟他传讲所谓的真正的律法典章是一个量度的标准。如果这一些他听不懂，他拒绝，还情有可原；如果他明知故犯，那就不可原谅。那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二个。因为我今天主题是要讲真假先知，所以我今天我不详细的能够来解释，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来讲一下所谓的这里所谓的真先知，它是怎么样的一种形态，它是属于谁的。我们看第三节，这里谈到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毛衣传到1260天，他们呢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这里谈到先讲到说两个见证人，作为先知呢，他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的。两个是只是说他是见证数目有两个，一定只两个吗？这个他这里是解释两个，我们也不能说三个四个啊、哦，对不对？这两个见证人在第三节是这样讲，在第十二节啊，看第十二节跟第十节，他就出现说，因为这两位先知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第十二节，那两位先知听见了有大声音。反正就是说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位先知啦，穿毛衣传到1260天，他这里强调他传讲的信息跟前面的42个月就是3年半，他是相符合的。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跟第十二章的那一种妇人呢，他逃到旷野被养活1260天是一样的。好，他跟那个第十二章的所谓的那个第十四节说他在那里被养活一宅二宅半宅，这个也是3年半的另一种写法。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第十二章的后半段，天上的征战跟这个13节到第17节，这个多是补充说明第一节跟第六节而已，它不是新内容，它只是补充说明第一节跟第六节。好，那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个两个见证人，他有解释第六节，他特别解释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所谓的两棵 这一个橄榄树哈，这个是第一个两棵橄榄树哈，跟两个灯塔，它建它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哪里呢？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十四节，四章的十四节。旧约先圣经的马拉基的前面叫做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四章呢第十四节，他十四节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的。因为那一个撒加利亚先知问那个天使说，这个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问了两次，天使说，那竟然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啊，他说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好，那他这是两个受膏者，受膏者说神所膏立的人，就是两位先知，两棵橄榄树，这两个。那这个两棵橄榄树呢，就是在第四章他特别谈到说，他被天使叫醒了，好像从睡中里面醒过来一样。那么天使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醒过来以后看见了，说，我看到一个纯金的灯台，它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那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那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这两棵橄榄树，如果就字面上来讲，橄榄树本身就是会产生很多油，而这个油会供应圣殿的圣膏器具或是点灯用，是让灯盏里面的灯能够发亮的。这是两个橄榄树，两棵橄榄树，它能够产生是油出来。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橄榄树跟这个灯盏跟油有关系。可是呢，这一个先知问了这一个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啊？他。那么他天使就跟他讲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是不知道，很奇怪啊，他们在对话很奇怪，人家问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不知道你才问你嘛，他还是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好像天使说每一次都会被问，都感觉到说你好像很诧异啊，他说是啊，我真的不知道啊。好，那就是他就对我说，那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啦。你说这个是指对于当初所罗巴伯要建造圣殿，要怎么建造圣殿，是耶和华来指示他怎么建造圣殿。那万军的耶和华就说，不是依靠势力啦，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才能成事啦。他说，大山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啦。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顶上不是在底下在殿顶上那么人且大声欢呼说，恩惠归给这殿。一块石头安在顶上的意思是说，殿已经造成功了。殿如果那个石头是放在殿底下，那个是基础，是开工。这里是指他已经做好了，所以大家会欢呼，哎呀，庆祝啊，庆祝庆祝，赞美的这句话。那么两棵橄榄树跟所罗巴伯指示的这个所是什么意思呢？在第六节，建造圣殿不是依靠人的势力，建造圣殿不是依靠人的才能，建造意思乃是依靠我的灵。我的灵就是那个橄榄树所出产的那个所谓的油，那个神的这一个膏抹的那个油。那两位先知都是神所膏抹的那一个先知，膏抹的先知有神的灵充满，靠着两位先知所讲的这一些话语，他们来重建圣殿。事实上所罗巴伯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次他们归国之后，在以斯拉记里面他们在讲到他们曾经要建圣殿就被阻挡了， 神就借着两个先知，就是所谓的哈该先知跟撒加利亚，尤其是撒加利亚，透过他们两个人的勉励和鼓励，他们的圣殿才重新建造，而且把它建成了。这整个都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回顾到这启示录的第十一章，将神的殿祭坛跟殿中的礼拜的人，把它量一量，而这两个见证人就是两棵橄榄树，在做什么工作？鼓励人家重建圣殿，靠着什么？靠着神的圣灵。我再讲一遍了哦，靠着神的圣灵，而不是靠着人的所谓的什么势力跟能力。什么是人的势力跟能力？在过代古代来讲，什么是人的势力跟能力？古代来讲，靠金兵、靠军事力量、靠外国的这一些，他说不是靠那个，无独靠着神的灵，这个神的殿就是教会才会建立起来。那今天的能力跟势力是什么？等一下我们会讲科技。今天我们的神明，现代人的神明是科技，清清楚楚两个字，科技。科技显出人的能力跟所谓的势力。好，当然了，势力也不是只有科技啊，它包括还有人所谓的权力啦、威望啦，或是名声啦、钱财等等都可以包括，但是最主要是政治。所以两个见证人，今天的所谓的见证人，他一个真先知，他必须要依靠神的灵的，他才是真先知。而这个真先知呢，他有神给他的权柄，他能够来抵挡这些仇敌。如果你是真的神的先知，神会赐给你能力的，想要把你伤害或怎么样的话，你能够来抵挡的，你能够保护自己，这是记载在第五节。甚至于呢，第六节说有权柄呢，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呢，叫天必晒不下雨，就是干旱没有下雨。他这里引用的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先知是一个真先知，神差遣他宣告说，若没有他祷告的话，那天就不下雨三年半，结果真的不下雨。这是就当时候来讲的话，真的是很糟糕。地如果三年半不下雨，那真的是饥荒了，那就没饭吃了。可是这里我倒是认为，不是只有字面上的这样天必晒不下雨，因为今天有很多科技啊，很多文明，它可以制造雨啊。哎呀，今天以色列人他们就是这样用科技来制造很多很多，把开沙漠里面变荒变绿草方舟啊，绿洲啊，科技啊，我导致认为说叫天必晒不下雨有另一种含义，就是雨所代表的灵恩、圣灵的能力、恩典。我倒是认为这个是在他们传道的时候，如果你不听话，你没有圣灵降临，没有神的恩跟你同在，我倒认为这两个都要讲。好，又叫水变为血，这个是谈到摩西对这个拒绝他让他们领出埃及的这个法老王，让他们的埃及的尼罗河水变为血的这个神迹。这个当然就字面上来讲可以这么讲，因为这个就是在讲随便血嘛。但是呢，那也可以讲本来水是生命给人家气息的，变成血也是死水，能够让有生命的变成是死的，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意思，跟叫天必晒不下一样，变成随时随地的用各样的灾祸攻击世界。这个原文是那个地，灾殃攻击那个地。刚才我们已经讲了，约翰或以西结是传灾殃的福音的，有灾殃的这个临到这个教会或者离到这个圣殿里面，但是那一些掌权者他们都会抵挡你， 所以所谓的有仇敌嘛，对不对？那么也就是那地，那我们知道那个地应该有它特定的那个地方，特定的地点，那个特定的地，那个地哦，从第八节可以发现，第八节是谈到他们被杀了，他们尸首倒在那个大城，大城的街上，那个大城是指什么呢？他说指按灵来讲是叫做索多玛，圣经把耶路撒冷当成索多玛城那样的淫乱，那种罪恶，大先知书里面都有讲，以赛亚书 也是在讲埃及，圣经来讲讲说，大先知里面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变成埃及化。我们可以说所罗门的晚年，他也好像当成的一个法老王一样的埃及，苦待选民啊，叫选民去拜各种偶像，这个他也类似啊，法老。那更何况当时的耶路撒冷，那么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的地方。刚才我已经讲，这个主耶稣定十字架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各个他上。那在这个各个他的山上里面，耶稣就被定十字架。那今天他们也一样的，跟耶稣一样的接受人家的曲解，把他钉在十字架，把他羞辱了。第九节到第十节就在讲到，然后他们把他曝尸，曝尸是一种羞辱，非常大的一种侮辱，因为没有办法埋葬，哎，就像一个很大罪恶的人一样的。古代的人以利亚去骂那一个耶洗别，说你的尸首一定会被天上的那个飞鸟吃尽，野果把你吃掉，你没有办法安葬的。那这个先知也被人当成这样子，很气他，那大家欢喜快乐，大家欢喜快乐的是因为这两个先知叫地上的人受痛苦，所以他们很气这个两个先知。所以先知第三四个一个最基础的就是他为了做见证而被杀害，便于是受侮辱，这是真假先知呢最重要的分别，他的遭遇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哦，看起来得大家称赞，而是得大家讨厌，这是真假先知在这里所讲的。但是神让他当众里面的复活升天，他的仇敌都看得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证。肉体死了，消灭了，看起来他们得胜了，可是神又让他们复活升天，事实上是在讲什么？你们失败，你们杀不死我的真正的见证人，你们杀不死的，这一点就是我们要告诉我们，神永远是得胜的。我们的作为真先知，要成为一个得胜的先知，就必须要至死忠心。他的意思在是这里。那我们讲了这么一大堆之后，我们要回过来谈第十三章。这里有两个怪兽出现，一个从海中的，一个从地中的。这两种海跟地，它是要连接第十二章第十二节。从撒旦从天被摔下来之后，他很生气，所以十二节说：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只是地岸海有祸了。这里的地岸海有祸了，是因为魔鬼很愤怒的下到你们那里。那么他怎么来发他的愤怒呢？就是从海中兴起这个怪兽来，又从地中兴起另外一个怪兽来。所以呢，住在那一个地上的人真的有祸，他会接受到所谓的魔鬼的迷惑。那么什么是住在天上跟什么是住在地下的？这个在第十三章的第六节跟十三章的第八节，他又有一个再一次的说明，什么是住在天上的，什么是住在地下的？在第六节那个住在天上那个言语是那个他的帐幕的动词， 也就是说那些支搭帐幕的住在天上的那个住就是帐篷，他用神的帐幕，那么他支搭那个帐幕，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是支搭帐幕在人间，是道成肉身，道成的肉身住在人间的那个住字，就是这个字的支搭帐篷，他要跟耶稣基督是一种帐篷，他在这边成为神的居所。哦，所以说这个是有很深的含义在。另一面来讲，第八节说住在地上的人，那个住是定居，安居住在那里，停留住在那里。第八节讲住在地上的人，第十二节讲到便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这里强调地跟住在地上的人，来强调对应第六节那个住在天上的人。哦，那在第十四节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所以他这里很明显的把地跟天很明显的把住明显的做了一个很强调的意味。什么是属天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一节到第十节，他说我们这些因信得救的人是跟耶稣基督一样的，是坐在天上，坐在天上。也就是说这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他们是住在天上的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爱世界的是住在地上。魔鬼透过这个地上跟海中的这两个怪兽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至于什么是第一个海中的怪兽，什么是第二个地上的这个怪兽，有很多解经解了很多很多，我希望说大家在了解到十三章的两个怪兽之前，我们要知道它的圣经背景。圣经背景，第一个要讲的圣经背景就是说，我又看见从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从海中上来看的话，那个。有一个作者叫新约引用旧约的一个作者叫毕尔卡森，他的著作里面他来解释说，有关于这里是引用当时候来讲小亚细亚，就是说那个启示录的七教会就是小亚细亚的这个七教会，从小亚细亚这个陆地来看，凡是呢从海中里面上来的都当作是外来的，他们从地上里面如果来看，从海那边来的人他都当成是外来人，那如果把一切处于他是陆地的他都当作是本地人，所以他在他在这种角度来看的话，一个兽从海中上来的话，他是表示这是外来的民族，如果是从地中里面起来的这是本地的，就是小亚细亚的这一个地里面出来的。第二个你要知道那个背景是从但以理书的第七章那边有谈到的四个怪兽，也是说他看到海中里面起来的四个怪兽，注意的这个怪兽的里面的描写方式的是跟这里启示录是一样的，更妙的是第二节，第二节说我所看见的是兽，它的形状，它的形状像霸，脚像熊的脚，头像狮子，这三个呢这分别都代表了第一个怪兽就是狮子，就是大巴比伦，第二个是熊马代波斯，第三个像霸，豹豹就是希腊，所以呢这里的怪兽具备了前面三怪兽的特性，它的强度都集中在第四个怪兽上面，所以这很厉害啊。 这个第四怪兽很可怕，很可怕。它具备了前面的三个那一个外来的那一个巨兽的那一种能力。那么龙把他的能力跟座位跟大权柄呢，都给了这个第四个怪兽，就是这里海中的怪兽。而这个海中的怪兽呢，他在第三节说，哎，那个兽的七个头当中呢，有一个是有一个哦，啊，不是所有的七个头，是七个头的里面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而那个死伤却医好了。死伤是什么死伤呢？如果我们看那一个所谓的第十四节，十四节说要给那受刀伤的还活着的，刀伤的还活着的，那表示他被刺杀的，他是被刀刺杀的。刺杀以后他后来好了，又好起来了，哎，这很特别，这个我们要解释的话要特别注意到这个。好，那我们讲这个之后，我们要紧的是在强调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个兽，并且又拜那个龙。为什么拜那个龙？因为龙给这个权柄嘛，给这个兽，那么他们也拜兽。哎，为什么也拜兽呢？他们用一种谁能够比这个兽，也就是说谁能够跟他交战呢？哎。世人就崇拜什么？崇拜最强的。地上的这一些人崇拜最强的，不能够跟他交战的，他就崇拜他。我们今天呢，今天很多基督徒他并不崇拜所谓的表面上的可看见的像，他也知道说，哎呀，那外邦人所表面的那个像不算什么嘛。所以我们一般基督徒不会去拜呢，哎。只有一些天主教他比较愚笨的，他去拜那个所谓的圣像，但是一般的基督教他不拜那个圣像，因为他知道那个没有什么能力。但是他这里说这个兽能够那么大的能力，所以谁能够跟他交战呢？不能够，他打到哪里都打到哪里都很胜利，能力成为他成为人家崇拜他的。所以刚才我讲，我们今天的教会明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今天的世界有很多能力，这种科技这种能力是超过过去我们所能够了解的那个能力，太大了，甚至于很科幻性的这种能力，在过去人家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所以大家很崇拜。我们说医术就好，现在的医术真的很厉害，哎，哦，那厉害到那个地步，实在是以前的人都没有到想过，所以很多人就会崇拜医术、医学、医生、医疗设备，跟这个医术有关的这些东西的能力，是这个兽能够显出来的。而兽的背后是什么？是那个魔鬼。所以你今天你去崇拜这个兽的能力，你等于是崇拜魔鬼。另一面来讲，我们说吧，这个兽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神机骑士，在后面会谈到，神机骑士也成为迷惑人的一个方式，因为神机骑士简单讲就讲能力很大，所以两个怪兽能够迷惑人家叫人去拜他呢，都是能力。你要了解这一点，神奇的能力让人家崇拜他。这个兽他的口，注意到他的口，他所说的话，哎，从第五节到第六节都在讲他的口。这个口是一个像龙在说话一样的亵渎哦。那么呢，他可以亵渎神，亵渎神的名，亵渎他的帐幕和那些住在天上的，都是以口犯罪。口才能够表现一个他的真正的本质。什么样的人，他里面藏着是恶，他口里面就会说出恶；他里面是藏着善，他里面会说出善。所以耶稣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毒者的种类啊，就是这样来的。那我们要这样来讲的话，法利赛人等于是这个怪兽的支持者。最早法利赛人他们本身就是 这个怪兽里面的支持者。我再讲一遍，法利赛人们所出的恶抵挡耶稣的，这类似这里所说的一样的道理。第七节跟第十节特别谈到这个怪兽他的得胜，他把他杀了，他的得胜能够让住在地上的人，这些人是什么人呢？没有被杀，没有记在被杀该往生命册的人，都拜他，都拜他。第十节只是做一个勉励的话，在当时来讲，如果你作为一个圣徒，你就要忍耐，因为信心忍耐呢，就是在你被人家掳掠被杀你还能够坚持的人。他就用记这个角度来强调，我认为这也是他的重点。因为第七节说任凭他以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嘛，是不是啊？那两军相争的结果对方打胜了，就是他把你杀掉了啊。第四节说啊，那圣徒呢被杀了，他的忍耐跟信心就是在这里，至死不返回，至死不会妥协，这个就是忍耐跟信心。好，我们回入到第十一节跟第十八节，这个最重要的假先知出来了。假先知里面是从地上出来的，我认为这个地应该跟以色列地有关系，因为圣经上神的这一个律法重要点就是从地能够长出五谷菜蔬，能够透过这些所谓的土产来荣耀天上的神，他在强调这个。至于呢外邦人呢，他们都是以海为做主要的形容词。那么这里呢有两脚如羊羔，说话好像龙，也等于说这个人的说话是跟前面那个怪兽是一样的，内容一致，内容一致的。可是他的外面表面起来看起来呢，哎，看起来让人家看着乖乖的一样的，像羊羔，像耶稣基督。我这个很让人家感觉到奇怪，看起来好像是先知，可是他是假先知。在启示录里面的第十九章的第二十节，他说这个就是假先知。那在第二十章的第十节也讲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狐狸，就是受干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也称他是假先知。那我们就了解到假先知的第一个，他就是外面看起来好像羊羔，所以是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的外披羊羔里面是残暴的啦，都是在讲这种人。那么如果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假先知兴起在犹太地，在犹太地里面有一些人，他们看起来似乎是基督徒了，似乎了啊、哦，我说是似乎哦，但他其实是里面是残暴的狼。狼是谁？狼是在杀害羊的，杀害这些无知的这些羊的这些基督徒的。所以假先知就我们一定要特别了解，有一些很多可怕的这种假先知呢，迷惑这些基督徒。十二节强调他是前面那个兽的一个代理人，他同样的目的就要叫人家去崇拜那个人。他崇拜的方式呢，他两个很大的能力就是第十三节跟到第十五节，他写的说行大奇事，那么能够行大奇事，大奇事在原文是说神迹善，这个字我们翻成大奇事很奇怪，在原文本来就是一种神迹，神迹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一种记号，一种证据记号，他能够行大神迹，特别强调神迹是能够从天上来降火，好像以利亚一样的从天上降火，让那个他所煮的耶和华的坛能够把它烧掉，把那个祭物都烧掉，类似这样的一种神迹，来证明说他这个神，他这个先知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要了解到以色列人他们很喜欢看神迹的，他们说如果你真的有神迹， 那我们才相信你是从神上从神那边来的。哎，也就是说凭着那种可怕的那一种能力会让人家来信他是神迹是先知。那既然他是先知呢，他就能够呢，能够在兽的面前能够行这样的一种神迹来迷惑，来给那个兽刀而活着的那一个兽做像。这个像很特别，人造的像是死的，可是第十五节说这个人造的像呢是活的，还会说话呢。兽像会说话，这还是科幻片。啊，确实他在演科幻片，兽像会说话，还有脸有生气，跟人一样啊。也就是他能造人啊，哎，这样的兽能造一个人啊。啊，类，我意思说类似这样，兽像还像人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啊，其实我那时候在看这一段圣经的话，我就在联想，很快就联想到电视。你看电视的影像，它有影像，然后呢，这个影像会说话，好像生气一样，还能活活的人。可是那个影像是假的啊，是人所制造出来的那种影像啊。可是它能说话，电视里面的那个影像。现在有这样的能力，兽也能过啊！啊，因为能够这样子，所以能够呢，哎，来迷惑的。最后我要讲的，十六节到第十八节，那很有趣的就是说，这里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在人的右手跟额上呢，兽一个印记，这个印记跟一般的那个。第七章的那个盖神的印，那个印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字眼。这时候当时一个罗马皇的一个钱币，它有一个有它的特别的印记。如果你有罗马皇的这个印记，你有盖的那个印记，你才能够去做生意，所有的订立的买卖契约合同或是其他的，如果你没有盖上罗马皇帝的这个印记，你就不能够去做买卖的。那么等于是说什么？这个罗马皇等于就是谁？最至高者。没有这个至高者同意，你就不能够做买卖。这个时候能够来做这种事情。十八节他特别来强调，在这里有智慧，他是要告诉我们，你要属灵的智慧来分辨，哦，来分辨，哦，来可以去了解那个所谓的兽的数目，哎，他强调说这是人的数目，人的数目，可是说就这个地人这个角度来讲，他的数目是六六六。到底666是什么东西？很多人用卡巴拉的方式去速算这个666是跟哪一个皇帝吻合，结果就说那个就是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复活了，尼禄皇帝的名字就是666、哦、很多人去猜，甚至说教皇就是666，这些东西都是什么中了卡巴拉的毒。因为卡巴拉的毒就是用故意用那个数字去搞那些很多神秘的那一种术士去应验，这中了那个毒。圣经启示录告诉我们，不再强调那个666跟人的这个名字有什么关系，他要强调的是他的性质，人的数目，他不是神的数目。神的数目是什么？神的数目是7跟12，6是12的一半，6是人的完全，12是神的完全。他的强调点在这里，六跟七也差一个数，他的意思是说人在地上的完全。很多人就因为看到这个人看起来很完美完好，人是为什么在这个买卖的这一个经济上里面，他要达成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很类似的就是说 我们今天透过社会主义，我们今天人可以达到一种人的那种完满，干嘛要神呢？所以欧洲的这一个所谓的世界里面，欧洲国家里面大部分都普遍用所谓的社会主义，它可以透过人在经济上的分配，可以搞成一个所谓的乌托邦的国家，那大家都透过这个来做买卖，来彼此交锋，这就是人。这种人的这种集合，就好像回到大巴比伦巴别塔，他们在建造同样的一个语言、同样的一个文字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建造一个大巴别塔、巴别城一样的，哎，这种情况，以人的名为主，他要跟天上的天达到天，都一样的，这个类似的意思。我说就666的意思，跟144000人，144000人里面有神的名跟他父的他高人的名跟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等等的，这些做一个对比。那我们下次我们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详细来讲讲第14章有关于144000人是怎么一回事。但是总括我今天要做一个结论，就是说第一我要讲的真假先知的分辨，第一个你一定要从神所传讲的福音，也就是神的律例典章是不是能够成就，这个角度来看。第二个真假福音就要看看他是不是传讲灾祸而不讲平安，哎，因为你有罪的，你一定不可能平安。真假先知他一定会传讲的就是什么呢？跟这个世界的这一个当政者呢，他是对杠的，他是对冲的，冲到最后的话，他只有以死来殉道，但是呢，神还是得胜，因为神会叫他复活。第四个，这个所谓的真假先知，这个所谓的假先知或是真先知呢，事实上他是要应验但以理书第7章跟第8章，尤其这个假先知所做的，常常知道他是要迷惑那个住在地上的那些人，他讲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真先知呢虽然也会讲神迹奇事，但是呢他不能够越过神的律法。反过来讲，这些人会讲神迹奇事，可是呢会行神迹奇事，可是呢他们越过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差别在这里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个启示录的两个怪兽，你要参考的就是约伯记第40章跟第41章，那边有讲到河马以及呢鳄鱼，实际上河马跟鳄鱼都翻错了，不过那里面的74译本，它就在描述所谓的这个河马，哎，或是说这个鳄鱼这两个怪兽，很类似这里所讲的两个怪兽。那有兴趣的话再去多多参考，我现在没有时间再多多讲，因为演讲的太久了，大家会谈说厌了，我就停在这里啊，愿荣耀归于神，好嘞。
13首，看了我的仆人，
他不会 心也不丧胆，直到在地上立定中，大病真是传开的中，大病真是传开的中，都不灰心也不丧胆，来到我等候他的律法，看那我的不然，我不先心所愿，我一生我的灵给他，把你教典章传给我吧，他不宣不扬善，也不世界上天前把你收上胆，直到在地上立定中，他便真是传开的中，他便真是传开的中，他不灰心也不上胆，还到不得